今天会前真心话来谈一个主题，起来上伯特利去，起来上伯特利去。好，那这个在三十五章一节这里告诉我们，起来上伯特利去，住在那里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。神提醒雅各到伯特利去，他在伯特利向神许过愿，那时候他是在最窘困的时候，神告诉他要回到起初的地步，从哪里坠落的就从哪里悔改，要记得当时你所有的那一种惧怕敬畏心，今天你还在吗？雅各把路斯命名为伯特利，意思是神的殿，现在去寻回起初的敬畏。在神的殿里是不能容让污秽，不能容让罪，不能容让任何不合神旨意的东西。所以当雅各听见神要他上伯特利去的时候，他就立刻对家中的人说，并一切与他同在人说，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外邦的神，也要自洁更换衣服。换句话说，要把所有与偶像有关的东西都扔在世间，才可以上伯特利去。好，伯特利就是他在那里梦见天梯的一个地方哦。他在那里跟神许过愿，那神呢真的保守了他。现在神又跟他讲说上伯特利去，所以 回到伯特利是神的家。那在神的家只有洁净的行为，洁净的生活，一切不洁净的东西都应当对付清楚。所以雅各记得很清楚，所以他还要在上伯特利去的时候，就叫大家要除掉所有的偶像，而且要自洁更换衣服。神呢不只要我们个人有一个洁净的生活，神要我们有团体有一个洁净的生活。伯特利是不能容让任何不洁净的东西，只有基督在基督的身体里，其余的东西都要留在世界。好，世界是雅各不应该停留的地方，他在那里生命遭到了极大的亏损，家庭也遭到了极大的亏损。神说上伯特利去，神的殿。那对我们的属灵应用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所以我们个人也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对付这个不洁净的所有的生活跟行为。因为伯特利是神的殿，那神的殿，我们身体就是神的殿。好，那呢在团体来讲呢，神的殿，有的人以为说，哎呀，我要去教堂，不是堂，是一群蒙召会众的聚集，这个聚集就是神的家，这一群就是团体的人，这个团体的人呢也就是神的殿，神的家。而在这个团体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，这个呢神要求也是要圣洁的。所以愿不管是我们个人的圣洁，团体的圣洁，聚集在一起，我们所谈的就是基督，我们所要得着的就是基督，我们灵修所要得着就是基督的生命，其他的都不要带到神的殿来，都应该把它留在世间的。所以我们都这样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愿靠着圣灵帮助与加力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使我能像主一样的纯洁与完全。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所以起来起来上伯特利去，上神的殿去，在去之前先洁净自己。
向你交托， 救主的花光照我，除去生命中的软弱，当我陷回反击的时刻，完全献上就燃烧我，愿主怜悯降下灵火，将我的生命。
各位西城的家人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35章16到29节，57篇真心话的主题是雅根的四根柱子看凌晨。雅根的四根柱子看凌晨，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35章16到21节。他们从伯特利起行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，拉结临产甚是艰难。正在艰难的时候，收生婆对他说，不要怕，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。他将近于死，灵魂要走的时候，就给儿子起名叫字便儿宁，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。拉结死了，葬在以法他的路旁，以法他就是伯利恒。雅各在他的墓上立了一个铜碑，就是拉结的墓碑，到今日还在。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。好，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创世纪35章16到29节，主要讲述雅各为拉结立墓碑，他归属希伯伦。雅各又从伯特利起行，要去往父家希伯伦，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久住的地方。将到以法他的时候，拉结为雅各生了第12个儿子便雅悯。拉结因惨难就去世了。20多年前，雅各在伯特利立起一根柱子，纪念与神相会；现在立起柱子，纪念爱妻拉结。雅各把他葬在以法他。雅各的12个儿子，利亚所生的儿子有长子流便，还有西缅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加、希伯伦。拉结所生的儿子是约瑟、便雅悯。从毗拉所生的儿子是但、拿弗他利。从细帕所生的儿子是加德、亚瑟。之后雅各往以德台去了，他在那里自搭帐篷。在以德台，雅各的长子流便与父亲的妾行营发生了乱人，流便也因此失去了长子的名分。雅各最终来到了父家希伯伦，并住在那里。后来以撒年老而死，以扫雅各一起安葬他的父亲以撒。雅各从伯特利上希伯伦，一路经历了许多的艰难。雅各人生经历了这些艰难环境的对付之后，生命成熟，就能够进入希伯伦，意思是作王之地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寇尚恩老师的短讲信息。雅各失去所爱，雅各失去所爱。
雅各的人生，雅各的人生在整个的创世纪里面占了一个相当大的篇幅，因为这个人真的非常人性，充满了人的毛病，充满了人的生命当中那种依靠自己，那种机灵古怪，各式各样的一些人的毛病特质在他身上都有。但是在他身上，我们也看见神是怎么样怜悯一个很难搞的人，神是怎么样挽回一个一天到晚像野马一样想要跑到自己的路上的人。谢谢主，我在他身上看到我自己。你在他身上可不可以也看到你自己生命的光景呢？雅各的人生越来越走到晚年的时候，很多在他手上里面他原来很在乎东西一样一样的流失掉，失去。相对于他，如果觉得他一直抓 他为什么要一直抓？就是因为觉得那些东西是他的价值，那个东西是他宝贝的，那个东西是他爱的。但是神说不要再抓，因为这些东西你抓得再紧，总有一天会从你的手上失去的。晚年的时候，他失去了他一生的挚爱。拉结死了，他的坟墓在以法他的路旁，以法他就是伯利恒。拉结死了，拉结是雅各这一生的挚爱。雅各这一生抓，他总是想要抓那些他所爱的，他所宝贝的，他爱祝福，他觉得为什么哥哥有两倍，他要抓，但是他抓不住。然后呢，他爱拉结，但是一开始就抓不住。这个他的岳父把他不喜欢的利亚给他，后来来了四个老婆，他还是最喜欢这个拉结，但是拉结终究会离开他的生命，离开他的人生。他最喜欢的儿子叫约瑟，结果约瑟17岁的时候，因为哥哥们的嫉妒，又从他的生命里面出去。然后当没有约瑟的时候，他后来宝贝的就是那个跟约瑟同母的便雅悯。而到了晚年的时候，当他的哥哥们去埃及那里去找粮食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一些事，其实是遇到了约瑟。而在那个过程里面，他们又回来，经过了一番周折，说必须把便雅悯带去，让埃及的那个宰相看到，他们才知道说我们没有骗他，才愿意把粮食给我们。一个是如果粮食不给我们，我们整个家族要饿死，如果要得到粮食，就必须又要失去他这个最疼爱的便雅悯。哇，雅各的一生都在两难当中，什么东西他觉得重要，好像那个东西总藏在他手上里面会失去。这也是你的人生吗？有时候你也会这样跟神抱怨说，为什么我喜欢的每一样东西你都要夺？神没有夺去。其实人生就是这样，人生没有哪一样东西是你真实可以抓住的，总是像雅各一样，你越在乎的，抓得越紧的，他终究还是会离开。其实不是只有拉结会离开啊，利亚也会离开啊，两个使女也会离开啊。那三个离开好像他也没什么感觉，为什么利亚这个拉结的这一段他就特别有感觉？因为他在乎。其实每一样东西都会离开我们的生命，只是有些东西你很在乎，你就特别的看重这些。然而神不断地提醒雅各，不要再靠自己的手去抓那些你所爱的，你真正要抓住的是这一位你永远不失去的独一的真神，有他，你就有所有的祝福了。
好，寇森老师在这个短讲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真正要抓的是永远不失去的独一真神，但是我们就只有两只手，如果我们的手常常去抓一些我们爱的，那我们就没有手来抓住神了。所以这才保罗说，我要把丢弃万事万物当作粪土，以得着基督为至宝。所以把这些手中你看一看，把它丢掉丢掉，然后就双手来抓住神。感谢主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呢，是这个在路斯立许愿之柱，哦，是向神要的婴孩阶段。好，今天谈到了这一个雅各的属灵历程，他立了四根柱子。好，那第一根柱子呢，是在这一个路斯，哦，路斯立愿之柱啊，哦，那在这个柱子告诉我们什么？好，让我们来看一看哦。古人有话说啊，以铜为镜啊，把铜来当镜子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以古人为镜子，可以知兴衰；以人为镜啊，以人来做镜子，可以明得失啊。雅各一生抓躲，如何成为神的王子以色列呢？今天就借着回顾雅各的一生的四根柱子，从而光照自己。雅各一生有四个大转折，每次他都立柱为记。愿我们的灵程也是同雅各一样步步高升。好，在路斯立许愿之柱，这是向神要的婴孩阶段了。 雅各呢他诡计多端，他用诡计骗得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和父亲以撒为长子名分的祝福，惹怒了哥哥被追杀逃流亡啊异乡，在荒无人烟的地方陪伴他只有黑暗恐怖荒凉以及对前途的渺茫。人的尽头正是神的起头，正在雅各人生走到困境时，他梦见了天梯，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的天有神的使者在地上上去下来，神此时向他显现给了他伟大的应许。雅各以交换条件的方式他许愿说，神若与我们同在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他的信仰启程是向神讨价还价，这是凌晨的婴孩阶段。尽管如此，雅各在这里还是迈出了信心的第一步，向神讨价还价，要神的恩典与祝福尝试我们信仰的光景。愿我们都跟神说，神啊，你若祝福我，我就是我的神。哦，这种只是我们刚开始跟神的祷告，神，你若祝福我就是我神。但是如果神用环境来试炼你，你是否还能够站立得住呢？所以这个是婴儿阶段呢，这根柱子的意思，哦，就是讨价还价，跟神呢，讨价还价啊。好，再来看第二根柱子。第二根柱子呢谈什么？第二根柱子是，哦，在米斯巴利见证之主，这是断开罪恶之地与罪一刀两断。那这一根柱子呢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？好，这根柱子，雅各到了比他狡猾的舅父拉班家中，受尽拉班的欺负，神安排他比他更狡猾的拉班来对付雅各，使他认识到他的诡诈给人带来巨大的伤害，他的人生开始有了醒悟，他决心不留在罪恶之地，要回到父神家的应许之地。于是雅各携带家眷逃离拉班，当拉班追上雅各时，雅各把20年来在他手下所受的苦全盘说出来。拉班因耶和华的警告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，终于同意两人划清界限，互不干涉，立石堆为石柱为证，离开了罪恶之地，与罪一刀两断，大胆努力往神的应许之地前进。在我们凌晨道路当中，神常用环境向我们说话，生命中的拉班是我们生命中的反照，使我们认识我们里面的罪就像拉班一样的诡诈，以罪一刀两断，不留在罪恶之地，往神为我们预备的美地竭力的前进。这是我们凌晨很重要的阶段。所以呢，从婴儿阶段到第一个阶段开始离开罪恶之地，以罪一刀两断，哦，这是这根柱子的属灵含义。好，那再来看第三根柱子。第三根柱子呢谈什么呢？第三根柱子是在伯特利立奉献之柱，哦，跪下来坚持抓住神自己。好，第三根柱子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根柱子。这个雅各的名字就是抓，他抓长子的名分，抓祝福，抓财富。尽管他一生抓躲 遇到了许多困难，他还是抓到了他所要的一切。他按着神的旨意回到应许之地的路上，他独自徘徊在亚伯渡口。此时神又来向他与他摔跤，神将雅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使他成了瘸腿。大腿是肢体最强的部分，当失去了自己以量的以次时，人就完全改变，不再努力挣扎了，而是跪下坚持要抓神自己，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，降服于神，依靠神，摆在神的手中。这是灵命上一大的进步。我们以往都只知道抓神的恩赐，抓神的祝福，抓住神的能力。如今我们要学习会抓住神自己。我们生命中有了神，我们就得着了一切。一个奉献给神自己的人，才能够知道抓住神自己的可贵。好，这是第三根柱子，奉献之柱，要抓神自己。再来第四根柱子，第四根柱子来到哪里呢？在以法他立顺服之柱，一切顺服于神环境的安排。好，这个拉杰生活在巴旦亚兰，传统的信仰认为如果谁得到家里的神像，谁就可以 继承家里的产业，因此他逃离父亲的手的时候，他偷走家里的神像，当时雅各不知情，结果他在生产二胎便雅悯的时候遭受了偷神像的咒诅。拉结是雅各的最爱，也是他心中的偶像，可是神却取走了拉结，这是雅各一生中最痛苦的磨练。我们生命中的偶像常是拦阻我们凌晨的往前，神取走了雅各心中的罪，要以他自己来取代他心中的罪。就如诗歌所唱的，你若不压橄榄藤搭，他就不能出油，你若不投葡萄入榨，他就不能变成酒。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，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以你自己来代替，那我们能够单单的以神为乐，以神为满足，完全顺服与神为伍，为我们安排的环境，不再与神较劲，讲理由与抱怨，因为神取走的东西他要自己来代替。所以从这个四根柱子，我们的属灵历程也是要经历这四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立许愿之柱，向神要的婴孩阶段；第二个立见证之柱，离开罪恶之地，与罪一刀两断；第三个立奉献之柱，跪下坚持我要抓神自己；第四个立顺服之柱，一切顺服神的环境的安排。愿我们生命都有如同雅各一样，有一生抓躲如蛆如虫的生命，能够达到向天飞翔蝴蝶的生命，成为神的王子，扶着杖头敬拜神，成为神祝福众人的管道。因此从雅各的一生，我们看他属灵的历程，那是不是也反照我们自己，让我们像一个面子一个镜子一样，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属灵的道路如何走。愿灵火来复兴我们每一个人，愿从今天的灵修让我们更知道属灵的历程，从雅各的身上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，我们到底已经到哪个灵界呢？我们是不是总是停留在第一个阶段，整天向神要的婴孩阶段？我们不能停留在整天向神要的婴孩阶段，我们要前进，我们要进步。当我筑起祭坛的时刻，全然俯伏向你交托，
求主的
话光照我，
除去
生命中的软弱，当我献为燔祭的时刻，完全献上，
求
燃烧我，
愿主怜悯
降下灵火，将我的生命点火，祈求灵火发光，灵火发光，将我心光照，
灵
火降下，将我罪焚烧，
圣
灵的火来焚烧我，
圣
灵的
火
来复兴我。主耶稣，我们灵修雅各的一生，也看到了我们属灵的道路，我们一直停留在向你要的婴孩阶段。主耶稣，你满了恩典也怜悯，你也回应我们的祈求。最重要是主，你的灵火再度的来点燃我们，来燃烧我们，让我们彻底能够离开罪恶之地，不能与罪有任何的相交。我们要以罪恶一刀两断，主耶稣啊，求你此时此刻灵火降下来，来焚烧所有的罪孽，将我所有罪孽焚烧，灵火降下来，来复兴我们每一个人。主耶稣，我们愿意更多的有你，我们的大腿我需要被你摸一把，当我们被你摸一把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要依靠你，我们要抓的是你，我们不要在世界上整天抓抓世界的东西，抓了一堆粪土，我们就没有双手来抓。也愿 我们立顺服之主，让我们知道不管环境如何，我们总是顺服神你在环境为我们的安排，因为神你借着环境来向我们说话，我们顺境的时候，我们举起双手说主啊我赞美你，当我们逆境的时候，我们依然举起双手更高的赞美你。愿这四根柱子成为我们的境界，让我们也跟神许愿，我们愿意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你，借着我们每日的灵修，主啊你带领我们往前走，让我们这一群迷迷茫茫的天路客知道如何来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亚伯拉罕筑了四座坛，以撒挖了四口井，雅各立了四根柱子，你可从这里得到生命的光照吗？愿我每天灵修都从这些圣经人物得到生命的光照，让我们的灵程持续的往前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